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啊，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我们来看啊，首先弟兄姊妹，在九章一节呢，开头是大卫说。啊，大卫在说，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大卫在这里的话，包括他要做的事情，事实上并不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上帝。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里说的话呢，就等同于上帝说，等同于神说。因为你去看第九章的时候，整个第九章，大卫实际上是以王的身份。换而言之呢，是以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身份来主动的提出要向扫罗家剩下的人施恩啊。所以我要说注意啊，这里不是人情啊，这里完全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当讲到王的时候，当讲到上帝的受膏者的时候，大卫在第九章当中他的这个角色明显是来预表基督的。而第九章提到的，无论是约拿单的儿子还是那个洗巴，他都是讲，都是来今天来预表人在基督面前，或者说蒙恩的罪人呢在基督面前。我们来看大卫说哈，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吗？大家要注意这句话。我们呢需要注意第九章这个第一节这里这个剩下的这个词啊是非常重要的。大卫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要明白，如果说哈扫罗家啊有儿子，然后有很多的后代啊，毕竟扫罗在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家里的儿子和他的孙子是谁，那么大卫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大卫就会说，扫罗家还有人吗？还有谁？我要向他施恩。所以说你看到他这里提到剩下的时候呢，你要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啊。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呢，曾经二十一章提到过，就说在大卫年间有饥荒啊，大卫呢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啊。然后呢后来为了处理这个事情，为了让以色列能够免受上帝的咒诅，大卫就跟这个基遍人去谈，他就说，我当怎样为你们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啊，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子孙的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当中啊，后来提到大卫呢没有交出这个米非波设，他把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大家回去看啊，二十一章的经文。其实丁总们，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哈，撒母耳记哈，不管是撒母耳记上还是撒母耳记下，尤其是撒母耳记下，我们前几次讲的撒母耳记下前几章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撒母耳记下里边的有一些经文，它不是按先后顺序记载的。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整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当中啊，大卫把扫罗的这个子孙七人交给基遍人杀死的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之前。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说大卫在这里才会问还有没有剩下的人。他当然知道这个约拿丹的儿子是活，因为他没教，但是在经历过那个事情之后啊，扫罗家基本上不确定还有什么人了。所以说大卫在问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等于在问，就是说约拿丹他知道，约拿丹的儿子他知道，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人。最后问完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只剩下了这个约拿丹的儿子。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哈，这个第九章的这个二十一章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第九章之前。但是呢大家不必过于纠结，因为圣经呢它为什么不按这个事情先后记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哈，包括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前面的一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记事的重点它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按这个时间先后呢，它是按照上帝他所看重的事情，包括他叙述的重点来去放在先后去看这个事情。所以说圣经不完全是历史，圣经更重要的是信仰。有些事情他选择记在前面，有些事情他选择放在后边，他是为了在信仰上和神学上让我们注意事情的轻重，让我们注意什么事情要先处理，什么事情要后处理。所以说我们不要故意纠结于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后，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在神的观点当中上帝如何去摆他的次序啊。说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大家首先要注意啊，大卫呢要恩待约拿丹的后裔，要恩待扫罗的孙子，不是因为人情，也不是说因为约拿丹曾经对他好，不是的，因为这样的决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因为约拿丹向扫罗的后裔施恩？因为约拿丹曾与大卫立约，而且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约拿丹不止一次的强调和坚固他跟大卫的约啊。首先呢，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啊，这个提到呢，他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又把身上脱下战袍给大卫，又将这个战衣、弓和弓腰带都给了他，他向大卫表示降服。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四节呢，他强调过，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说的是谁？说的就是扫罗家，你也不可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然后在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四十二节呢，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永远远。”提到过，还有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三章也提到二人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你看，不止一次的立约，不止一次的坚固提到这个约。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卫呢向约拿丹的后裔施恩，向扫罗的后裔施恩呢，跟上帝向亚伯拉罕的后裔施恩，向以色列施恩是一样的。因着你的父亲，因你的祖先曾经给这个上帝立过约啊，是这样一个事情。而且哈，我们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第九章呢，实际上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对比和对照，大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一，扫罗和扫罗家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个我们首先要知道。圣经称扫罗为什么流人血之家啊？所以说最终扫罗也不敬畏上帝，扫罗也杀死祭司，也逼迫大卫，所以最终扫罗的后裔当中绝大多数都被灭绝，有死于战争的，有死于非命的啊，就是睡觉让人捅死的， 还有死于这个人暴血仇的，就像他那七个子孙一样。但是哈，就是在这样一个流血之家，在这样一个因为犯罪被上帝咒诅的家族当中，却有一个人而蒙了恩典，他就是那剩余的那余下的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啊。所以说这极少数的人，他在上帝面前蒙着恩典。所以说你去对比扫罗他家族当中大多数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人死于自己的罪。但是约拿丹呢，约拿丹的儿子这个米非波设能够蒙恩呢，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就连他的父亲约拿丹与上帝立约这个事情呢，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啊。他与大卫立的约等于是与基督立的约啊。所以说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谈到一个事情，就是大卫在他做王之后还想起这件事情，还提起这件事情，他在我们信仰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认识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与他立约，这种约是有效的。这种立约，这种在当时的这种立约呢，我们在今天可以看作是一场胜利。约拿丹与大卫很多次的强调立约，在坚固这个约的时候，可以指向基督教我们信仰不同时期的一些圣礼，洗礼、坚信礼、圣餐礼啊。所以说在这里呢，约拿丹因为圣灵感动认识了受膏者大卫，就跟今天基督徒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弥赛亚所举行的这个教会里的这种圣礼是真实而有效的。所以说我今天呢，首先说一句，我后面会讲，给孩子施洗是有效的。一个基督徒的父亲，他因着认识耶稣，他把他的孩子啊放到上帝面前啊，就说这个孩子以后你要施恩啊，求神施恩于这个后代，这个上帝是同意的。就像这个约拿丹啊，他当时在跟大卫在立约的时候，他甚至指向他后代的事情。这个事情确实是今天我们应该去反复思想的。所以说你看到约拿丹呢，他不仅把自己纳入到了这个神圣的约定当中，他也顺便把他孩子的后裔也带到了这个神圣的约定当中。最终呢，上帝通过大卫呢也履行了这个神圣的约定。第二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仆人说啊，回答说仆人是。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说这个在扫罗家有一个仆人，他的名字是洗巴。在第二节前面呢有一个连词哈，有一个连词，还有一个介词。这个连词这个万物出现在这里，它有什么含义呢？这个词就表示啊，就说当大卫说完这个命令的时候，就是接下来于是有一个相关的人被叫到这里。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章二节，在大卫说完这个事情的时候，提到完这个因为约拿丹要施恩于扫罗的后裔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洗巴会出来，为什么洗巴会被叫过来？大家要注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扫罗的其他儿子都死了，而且呢，如果想找扫罗家剩下的人，啊，扫罗家剩下的人肯定也都藏起来了，因为大卫做王了，都害怕。所以说，在这时候呢，只有一种可能，只有一种人，他知道扫罗家还剩哪些人，他们在哪里。这个人就是洗巴这样的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第二节强调。这个洗巴是谁的仆人啊？扫罗家的仆人。而且我们往圣经后边看的时候，不光在这一章，往撒母耳记下后边还有历代志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洗巴他并不是说扫罗家一个普通的仆人，他应该是用圣经的话来说是一个管家，他是在扫罗活着的时候管理扫罗的一切田地和扫罗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在扫罗死后，如果想查找扫罗家剩下的人，就只有通过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他掌管着扫罗一切的家业，他也熟悉扫罗家所剩下的人是什么状况，所以说这个人不是随便找来的哈。这个人是扫罗家的应该是一个总管，比较大的一个官啊。然后这个洗巴在原文是雕像的意思。我为什么今天特别讲洗巴这个事情呢？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啊，包括十六章还有十九章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说九章七节说啊，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父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于你。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大卫怎么把扫罗的这个田地和财产归还给这个米菲波设？大家想到没有？这些田地都在谁手里？都在这个洗巴手里。而且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四节的时候呢，这个洗巴呢，他谄媚大卫啊，他告这个米菲波设的状，他说米菲波设怎么怎么不好，最后呢，大卫说，凡属米菲波设的都归你了啊。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面前蒙恩。而且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呢，后来大卫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米菲波设见到大卫啊，然后米菲波设向大卫就说叙述了事情的真实状况。他没有背叛大卫啊，只是这个洗巴他在大卫面前告他状，说瞎话。然后呢，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说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土地。你发现这个洗巴从这里开始自始至终他都跟扫罗剩下那些田产那些钱财有关系啊。我们来看第三节，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这个十六章说过，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这就是那个洗巴，他为了得到这个扫罗的财产，他最后在大卫面前告这个米菲波设的状啊。我们到十六章十九章的时候会具体讲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我们回到刚才这章，有人叫他到大卫那里，王对他说，你是洗巴吗？他回答说，你的仆人是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查考上下文和后面的经文哈，这个九章二节的时候，大卫把这个洗巴叫过来，一方面是想寻找扫罗的后裔，这个扫罗的后裔或者是约拿单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从这个洗巴手里呢把扫罗家剩下的财产再拿回来。因为在扫罗死后呢，这个洗巴实际上得到一个机会，他实际上霸占了这个扫罗的财产。大卫叫他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先把他的财产从他手里拿回来，来预备还给谁啊？这个约拿单的儿子米菲波设。第三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大家注意第三节和第一节之间的关系哈。好，来看一下，弟兄打开这里。第一节说啊，扫罗家还有剩下没有？我要因谁的缘故？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第三节说什么？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什么？神的慈爱恩待他。你注意这两处的对照和不同。第一节强调，因为他所立的约，他要履行啊，实现这个应许。第三节呢，则强调，大卫这样做完全不是出于人情，乃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因为他说的很清楚，不是照着我的慈爱恩待他，是照着神的慈爱恩待他。啊，也就是说。大卫所有的慈爱和怜悯实际上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里就告诉我们，扫罗的这个孙子约拿单这个儿子能够最终蒙恩， 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且第一节和第三节呢，反复强调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信仰所说的，我们得救呢是本乎上帝的恩典，这也是上帝通过大卫所做的。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注意哈，中文说什么腿瘸的，原文的意思是双腿被击打的。大家注意这个词啊，这个双腿被击打，它和这个腿瘸在原文不是一个词哈。上面记下的四章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菲波设，是瘸腿的啊。那里这个地方也是双腿被击打的意思。后边说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那个在原文是瘸的意思。大家注意这里这个词哈，这里这个词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呢是有特殊的用意。圣经说的是他的双腿被击打，而不是说什么他是瘸腿的，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听懂没？这个主要跟扫罗的家族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甚至在这里用被击打的，他乃是强调神对罪人的咒诅，对罪人之家的咒诅。首先你要明白个问题哈，扫罗是流人血的，扫罗的家也是流人血的。包括当时扫罗统治那个时代，那些跟随他的人为什么最终会都死在战场上，是因为他们是流人血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约拿丹和米菲波设最终也在这样的事情上呢受到了牵连。我们需要看啊，约拿丹战死在战场上，然后米菲波设呢在以色列人战败逃跑的时候呢不小心被丢在地上，然后双腿被摔断。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这里圣经提到约拿丹的时候，提到这个米菲波设的时候，他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的祖先你的父辈如果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是流人血的，是受咒诅的，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这个后代一定会受牵连。无论是约拿丹也好，无论是米菲波设也好，他一定会受牵连。就像今天你生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流人血的，那么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无论大小必然会受到牵连。但是你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从这种咒诅当中脱离出来，你可以不与你的祖宗一同灭亡。就是约拿丹和他的儿子米菲波设，他们可以不在自己的父家自己祖宗的罪上有份。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个第九章，实际上他讲到，他首先强调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权贵家族灭亡了，一个宗教利益集团灭亡了，就是扫罗和他的家族和他那个王朝啊。但是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还有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就是扫罗的这个后代当中最极少的这一个，在上帝面前蒙了恩典。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强调的是一种对比。而且啊在这里圣经强调这个腿瘸的啊，这是个摔瘸了的人啊，是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最终丧失了各种劳动力也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的人。但这个人蒙了恩典。在这里你当你想到这个人成为瘸子的时候，你要想想大卫曾经说的，说他恨恶瞎子和瘸子。你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医治的有什么人啊？有瞎子和瘸子。所以说这个第九章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故事，就是讲的是一个瘸子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一个故事。你去看第九章整个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且在整个第九章中所强调的是一个瘸子在上帝面前如何蒙到了恩典。啊，这个人呢最终在神的受膏者面前蒙恩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预指呢一个罪人在基督面前蒙恩。第四节，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亚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注意这里哈，当王说他在哪里的时候呢，后边洗巴对王说，这注意这个词叫看呢，他在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这里有个看呢表示强调，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马吉和他的父亲亚米利以及他所在这个家乡啊。马吉在原文的意思是出卖的意思啊。这个马吉呢是亚米利的儿子，是约旦河，就是外约旦河，约旦河以东哈，一个首领。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他曾经在关键时刻保护了约拿丹的儿子，就是约拿丹当以色列战败逃跑的时候啊，约拿丹被摔得这样摔断了腿，后来实际上就逃到了这个人家里，这个人一直负责养着约拿丹，然后也负责保护着他。而且呢，这个马吉，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当亚沙龙起来追杀大卫的时候，他为大卫提供过帮助。所以说这个人在圣经当中他是一个正面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出卖，不是说他出卖神的仆人，实际上他是像拉合一样把耶利哥王卖了啊，把恶人卖了，然后保护了神的仆人，他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义人。他的父亲呢是亚米利，亚米利的意思是神是我的亲属。圣经提到这个人他是罗底巴人，罗底巴呢是约旦河东边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城镇，这个地方呢挨着扫罗有个儿子叫伊士波设，就是睡觉时被人捅死的那个，挨着他那个地方非常近。罗底巴的意思是无草之地的意思，就是一个没有草的地方，不适合牧羊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提到这个马吉以及他的父亲以及他所住的地方呢？实际上在这里说是圣经纪念这个马吉和他的家在上帝家中对义人所做的帮助啊。这个人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后边还会提到。大家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的时候呢，大卫到了马哈念的时候呢，这个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然后呢他带着很多的这个食品来供给这个大卫和随从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他在关键时刻呢总是给人提供这种关键的帮助啊。这是一个义人，被圣经记载在圣经当中。第五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这个打发是差遣的意思啊，大卫差遣使者，差遣人过去。特意呢把这个人接来了。九章六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我们来看，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在九章六节之前，圣经有没有提到扫罗的这个孙子他叫什么？没有哈，也没有提到啊。这个洗巴啊说扫罗的这个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叫什么，其实并不是说大卫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是说洗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接下来会讲为什么直到第九章六节的时候才会提到他的名字啊。而这里强调他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我们去看这个历代志上八章三十四节，这个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叫米非波设，在历代志上八章三十四节他叫什么？米利巴利。我要注意啊，后边会给讲这具体的意思，也就是这个人是被改过名字的，就如同我们在前面第八章讲到那个哈马王陀乙的儿子最后被改了名字，实际上是有一样的道理。而且圣经称这个人为扫罗的孙子。圣经说他来到大卫那里，他的脸就脸伏于地叩拜。大家要注意哈，当这个人被从从那个谁那个马吉家里带出来的时候，被叫到王面前的时候，实际上他跪在王面前，大家要注意他的心理和一种心态在想什么，包括他后边的言语，其实他是极度恐惧的，你这样明白啊？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是扫罗的后裔，然后扫罗呢在大卫面前是仇敌，最终呢他被叫出来啊，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大卫面前的那种反应啊，他在王面前的反应啊，或者说在上帝受膏者面前的反应，这跟就是说一个真正蒙恩的一个罪人，他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这种正常的反应，因自己祖宗的罪而感到恐慌啊，在受膏者面前恐惧战惊。大卫说米非波设，注意哈，这个人，然后他回答什么，往下翻一下，往下往下，米非波设说看哪，你的仆人在此。好，往下看，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注意哈，这个人从前叫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的意思是啊，巴利的勇士，大家注意哈，米利巴利的意思是巴利的勇士，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呢跟偶像是有关系，这个名字也可以翻译成巴利是我的辩护者。所以说我们在前面讲到那个扫罗的女儿米甲，你会注意到实际上扫罗的家哈，扫罗的儿女们的信仰其实没这么好，而且你看到米甲他实际上他有拜过偶像，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拿丹这个儿子的时候，他一开始给他起这个名字你会非常的震惊啊，他这个名字里面包含着这个迦南的巴利信仰，但是后来他的名字变为米非波设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米非波设，米非波设的意思是除掉羞耻，除掉羞耻的意思，或者说把偶像终结，这个米非波设这个名字由这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这个劈成碎片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说羞耻，表示除掉了羞耻。所以说我们在这是这样领受的哈，其实这个这一节，当这个人被叫到大卫面前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改名的仪式。你注意哈，大卫说米非波设，他回答说什么？说仆人在此。大家明白，事实上是上帝借着大卫的口赐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名字，就像在第八章当中，哈马王陀以他的儿子的名字，最终也是从一个异教的名字最后改成了一个以色列的名字，所以说他和大卫的这场见面，他伏在大卫面前，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是上帝向他施恩，首先呢，上帝把他身上的耻辱给除掉了，上帝把他信仰当中那些偶像的成分，那些巴利的成分给他去掉了，所以说这个就像启示录二章十七节一样的，说上帝会赐给那得胜的人，那蒙恩的人有一块白石，上面写着他的新名字，其实这里在这节当中，他跟大卫的这样一个对话，大卫说米非波设，他说看哪 啊是啊，你的仆人在此，这里是一场信仰上的宣告，你会注意到在这里大卫呢预表基督，这个米非波设呢预表一个蒙恩的罪人，实际上在信仰上等于说基督对你说你被赦免了，你被释放了，然后在基督里面上帝给这些蒙恩的人一个新的名字，把从前的异教徒从前的罪恶和偶像当中释放出来，除掉罪人的羞耻，把他带到神的家中，使他真正成为一个以色列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哈，米非波设呢他也郑重的啊去回应大卫，他说看哪，你的仆人在这里，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在以赛亚书当中啊，上帝说啊，谁可以为我？他说什么？我在这里啊，我是你的仆人，就大概像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从此这个人呢，他从这个米利巴利变成了米非波设，就为了他在基督里，就说就意味着他在基督里边被重生了。他从此不再跟偶像有关系，不再跟羞耻有关系，他乃是成了基督的仆人啊，在旧约的时候成了大卫的仆人。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这种变化。然后第七节，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我来看这里，大卫说：“ 不要怕啊。我们可以想到，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这样跟他子民说话；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经常说不要怕啊，你们这小群。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大卫为什么说你不要怕？因为他很怕，因为他在他面前跪在那光哆嗦，他跪在这个受膏者面前，跪在王面前，胆战心惊。实际上这句话是大卫对他的安慰，也预表基督呢赐平安给罪人啊，基督去安慰这些因为犯罪而恐惧在神面前胆战心惊的罪人。在这强调大卫在这强调，他说我必向你施恩，我一定会向你施恩。这个施恩的原文呢表示慈爱和忠诚还有良善。大卫强调他会以恩典来待他啊，以上帝那里的慈爱来待他，说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大卫施恩于他呢，其实就是因为在撒母耳记上20章14节到17节，约拿单说你不但要向我施恩，在我死后你也要向我的后裔施恩，然后他们两人立约。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要兼顾他与这个米非波设的父亲约拿单所立的这个神圣的约定。所以说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婴儿的洗礼在上帝面前是有效的，而且在基督信仰当中，一个父亲的信仰将直接影响他的孩子。你要明白啊，上帝会因你父亲的缘故，因一个基督徒的缘故来施恩给他的后代。只要这个父亲真的认识基督，只要这个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信仰当中，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最终会得到上帝的应允。约拿单和米非波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今天很多人他质疑婴儿施洗，但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约定是神圣的而有效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约拿单他为自己的后裔在受膏者面前祈求的时候，最终在他死后很久，这个约这个应许真的得到了应验。为什么今天这么好的事情教会不去做？很多时候是出于自义，很多时候是自以为是，很多时候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给孩子施洗，不理解这个事的人他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旧约啊，在旧约的时候孩子出生第八天要给他行割礼，其实是一回事，就是把孩子从小纳入到上帝这个神圣的约定当中，纳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给基督徒给牧者给基督徒的父母有这样的权利，因为神说我给你们的儿女是我赐给你们的，我们要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至于这个婴儿怎么信的，怎么蒙恩的，这完全出于神的大能，不用我们去研究。在这里提到并且要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我们来看这里哈，好，我们需要注意哈，首先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扫罗死了，然后扫罗的儿子这个伊什波设也死了，而且那么刚才在开头说讲扫罗家的后代也被处死了，最终扫罗王朝呢完全瓦解，这些财产这些田产实际上控制在洗巴的手里。你要明白，实际上大卫这么做是有圣经根据的，大卫这么做也是合理的，把这个财产归还给米非波设，是他和他的父亲在产业上能够留名啊，就像那个路德记一样说在产业上留名使他的名字不被涂抹，这是信仰当中重要的含义。而且这里呢最终还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你可以一直与我同席吃饭啊，这里呢有三点大家需要注意。第一个是宴席，这里的宴席呢是王的宴席啊，今天来看说是基督的宴席，是基督呢来邀请这个蒙恩的罪人来赴他天国的宴席，这是新约的时候耶稣经常讲的啊，你们来赴我的宴席，耶稣通过比喻也好通过去讲，经常讲这样的道理。而且 这个吃饭原文是吃饼的意思，就面包的意思，这可以指向圣餐。上帝邀请我们来到教会，上帝邀请我们来到教会受洗受监洗礼，然后领受圣餐。而且最重要的，这里呢，大卫他用的是这个词，强调一直的、不断的、每天的。他说：“你每天都可以来到我的宴席上，与我一同吃饭。”这里所预表的是蒙恩的罪人与受膏者与王与基督呢，一同在天国的宴席上。啊，这是一个蒙福的人，这是呢上帝借着大卫给他的应许。第八节，米非伯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我们来看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米非伯设再一次下拜，这是一种感恩的下拜，跟之前那个胆战心惊还有所不同，并且米非伯设强调自己不配蒙到上帝的恩典啊，他说我像一条什么，一条死狗一样。所以说今天你要注意哈，在信仰当中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就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一个真正被上帝恩待的人，他在神的家中也好，他在上帝的面前，他的心态始终是这种卑微的心态啊，而不是某些人洋洋自得的心态，觉得我这人就得蒙恩，别人谁也不蒙恩我也得蒙恩啊，就觉得啊我就配得上帝拣选，别人都得灭亡。实际上那些人没有真正蒙得上帝的恩典，真正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人会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人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会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不过像一条没有价值的死狗一般。这不是米非伯设夸张的话，这是他对自己真正的认识，以及对上帝恩典这种完全的感恩。所以说米非伯设是一个蒙恩的人，你看到他在这个王面前的姿态始终是这样谦卑啊。这个词是转回看顾的意思。而且米非伯设呢，他在得到了王的这种恩待之后，他实际上是在所有的会众面前来宣告自己不配蒙恩。他所强调的是自己不过是一个像死狗一样的，一个将要灭亡将要死的人，却意外蒙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说，自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要降为高。这里呢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那个税吏的那种远远站着啊，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不是说法利赛人的这种心态。所以说米非伯设的这个宣告呢，他强调的是在基督的信仰里边一切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没有人半点的功劳，没有人善行半点的功劳，这是我们信仰需要注意的。好，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米非伯设为什么而感恩？在今天的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啊，有钱啊，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米非伯设啥也不知道，捧一堆房产砸到他头上了啊，觉得这个人真有福，这信耶稣真有福。你看这个信耶稣要都这样多好。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米非伯设在这里他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大家明白哈？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三节啊。你看这个喜巴当告完这个米非伯设的状之后，大卫说：“凡属米非伯设的都归你了。”喜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在这不得了。但你看到这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四节哈，扫罗的孙子米非伯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你看到这个当大卫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迫逃亡的时候，米非伯设是非常难过的。他在神面前刻骨己心，他连胡子都不刮，连衣服都不洗，就跟要饭了似的，直到大卫回来。而且呢他回来之后，他给大卫说，他说那天我是瘸子，那天我想骑上驴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王面前忏悔我。他说王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是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还能向王辩理诉冤吗？也就是说，你看到米非伯设他被冤屈了，他被人诬告了，但他始终强调一点，他所看重的是能跟王在一起吃饭，而不是获得这些田产， 而且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土地。”米皮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你会发现，这个米皮波设，其实他真的对这个钱他不在意。他为什么跪下来感恩？不是说这同一顿房地产砸头上了，他就是为了能在王面前吃饭而感恩，为了王能留他这条性命而感恩。就像今天来说，我们为什么啊向上帝感恩？不是因为上帝赐我们钱财，上帝赐我们各样的能，当然上帝有的时候也为了能够养活我们，也赐给我们钱财，也赐给我们房子住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对上帝最应该感恩的部分是上帝的救恩，是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聚会，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听神的道，我们能够有机会呢在这里领受上帝的圣餐，我们能有机会在神的家里，在天国里边赴基督的宴席，这才是我们应该蒙恩和感恩的地方。所以说你去看这个米菲波设他的感恩的时候，你要注意在信仰的这个层次。第九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我们来看九章九节哈，说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这里这个词大家注意，这个词就是呼召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这里哈，大卫不单呼召了米非波设，还呼召了谁啊？洗巴。你不能说洗巴没有蒙恩，洗巴也是同受呼召的人，他也蒙受了呼召哈。今天你要注意什么叫呼召，而且这里强调扫罗的仆人洗巴。你看在这一节的时候，圣经始终强调这个洗巴是扫罗的仆人，他这个洗巴就是掌管扫罗所有家业的一个总管。扫罗死后，所有的家产都在这家伙手里。啊，这人可能在那闷声发大财呢，最后让大卫给揪出来了啊。所以说，在这里哈，对他说，属扫罗的一切和他一切的家产，我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在这强调两部分哈，一个是属扫罗的一切，无论是钱，还有人，还有房子，还有地，这一切的家产，首先大卫强调。是你主人的，是扫罗的，不是你的啊。然后呢，现在由谁来继承啊？由你主人的儿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在这里当着所有的人强调了米非波设的这种继承权。其实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大卫一贯的原则，他强调次序。他无论对扫罗，他就对那些敌对他的人，他也强调次序。他强调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去僭越这个次序。而且你注意，在前面几章，当那个亚尼尔对这个伊士波设在那里大发威胁的时候，大卫也是让也是让亚尼尔顺服在伊士波设的手下，要做一个顺服次序的人。所以说，你看大卫，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首先强调基督徒要懂得次序。基督徒要守规则，事实上他也在警告这个洗巴，你不要趁机会继续侵吞扫罗的产业，因为这产业不是你的，你不能在这里闷声发大财。很可能这个洗巴他现在正想做这个事情，你要明白，扫罗死了，扫罗的儿子死了，扫罗的那些后代都死了，米非波设不露面的话，这个洗巴实际上就是闷声发大财，他等于白赚了这么多家财，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基督徒不可以在这个世上去起贪心，因为这些真的不是你的，你只是管理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里。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一节的时候，我接下来会大家讲一些事情，跟今天我们的信仰有关系，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有关系。也就是说，大家注意哈，圣经绝对禁止什么所谓的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大家要明白哈，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你不可贪恋别人的， 牛羊仆婢他的妻子及他一切所有的啊。所以说今天那些东西方的左派哈，打着这个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啊，什么什么平均主义 啊像那些富人征收重税啊，西方左派包括这东方打土豪分土地这种趁人之危啊，借着权力去抢夺人这种私有财产的这种行为，在神面前是有罪的。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这节当中这个洗巴被揪出来，实际上是上帝借着大卫也爱他，不让他在这个罪上有份。因为这些财产不是你的。而且在传道书10:5也说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去步行。其实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大家注意，就是说借着这个洗巴和米非波设的事情，圣经强调我们遵守次序，我们不要贪恋别人的钱财，更不要去趁人之危非法夺取别人的钱财，这个在神面前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师姐，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我们来看这里哈，第十节开头啊有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服侍的意思啊。这个你在中文你可能看不到，服侍。而且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主要用法指的是像奴隶一样，像臣仆一样，以臣仆的身份来服侍主人。这个词首先大家要重点去听哈，当我们讲第十节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其实在今天很多人哈，他是不能接受这个9:10以及大卫的命令的。凭啥米非波设就能坐在那享清福，又和王吃饭哦，这洗巴一家人还有人家的15个儿子20个仆人就得干伺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命令呢？大家来听哈。首先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内部的事情，今天来说是在基督徒圈子里的事情，是在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首先我们信耶稣为了什么，另外一个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存不存在平等和平均这件事情。大家首先要谦卑下来面对一个事情，就是大卫这样分配，大卫这样命令，让这个米非波设继续做一个主人，让洗巴和家里做仆人，这个事情是出于人的思想还是神的命令？这完全是出于上帝。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情，大家要真的去诚实面对一个事情，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旧约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大卫嘛，无论旧约到新约，现在无论是男的和女的，大的和小的啊，基督徒的婴孩和基督徒的老人，首先我们在上帝的救恩和得救的事情上，这个是平等的。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真的是平等。他的救你也能得救，只要信上帝，只要在活在神面前，都可以得救。大家注意哈，只有一样，就是在救恩的层面，大家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的职分上，或者说在恩赐上，或者说在世界上，就谁掌管金钱多少，或者在世界上，无论是政治还是各样的权柄的地位上，基督徒是不可能平等的。大家明白，实际上上帝也不打算这么做。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男人和女人的，实际上这种次序也不是平等的。圣经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圣经强调，在教会当中，会众要顺服牧者。所以说，我们必须首先要认可圣经的真理。圣经首先强调的是次序， 圣经强调的是顺服。所以说今天那些什么左派哈，东西方左派鼓吹什么平权啊、平均主义啊，什么共产主义、什么平均主义、什么女权主义，这些极左的思潮都是魔鬼的道理。你会发现这些什么杀富济贫，这些强调平均主义的，强调什么种族平等的，实际上这些人他背后都有着一些私欲和见不得人的阴谋。你想一下，今天老板和员工能平等吗？你俩可能挣钱一样多吗？不可能的。有的人谁让他居高位，有的人谁让他居低位，这个在世界上他是不会平等的。但这个并不影响你在神面前蒙恩。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大卫给米非波设这样的安排，给洗巴这样的安排，并不是说他对他重看米非波设而轻看洗巴。米非波设和洗巴同样是以色列人，同样在上帝面前是弟兄。而且我刚才强调一点，这里不单讲到米非波设的蒙召和蒙恩，更讲到了洗巴的蒙召，同时他也在蒙恩。上帝给了这个洗巴一个蒙恩的机会，一个侍奉的机会，让他来帮助一个弟兄，一个瘸腿的弟兄，一个在软弱中的弟兄，一个上帝所爱的弟兄。只要他在这个侍奉上能够尽自己的职责，他最终一定得的赏赐比这个米非波设还要大。但是很可惜，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后边的时候，这个洗巴最终他没有守住这个职分，他最终他选择了一条背叛之路，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所以说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时候，保罗说啊，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为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敬佩恭敬，免得神的道、神的名和神的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后边提到，若人全异教，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那人就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和妄议。今天为什么有人不敬虔，有人不知足，就是因为不懂圣经所说的次序。今天为什么在东方和西方那些左派啊，要去夺人的财产，要去给人家的富人征收重税啊，要把人家的这个什么什么的田地给人家分了，把人家土豪打了，把人家老婆孩子占了？为什么？就像提摩太前书六章所说的，是想要发财的人，是陷入迷惑、陷入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会沉浸在灭亡和败坏当中。所以说，我是亲身体会的这种事情。在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并不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他不懂得次序。因为我家姊妹呢，从前也是做小生意的，我就发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在基督徒的老板那里打工的时候，他不去尊重老板，他不去尊重次序，他反而整天想的就是说平分主义啊，你挣多少钱我也分多少钱，你要尊重我，我和你平等。这个是神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从这里学会很多的功课。而且哈，在这里不光啊提到这个洗巴，也提到他的家人，提到他有十五个儿子，有二十个仆人。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米非波设在上帝面前蒙恩，却没有看到这个洗巴他同样可以在上帝面前蒙恩啊，因为他有机会侍奉王所爱的人，他有机会侍奉上帝所爱的人。这命令是出于上帝的，而不是出于人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安排，为什么让米非波设继续做主人，让这个洗巴和他家里继续做奴仆。实际上上帝真知道人的心。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经文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米非波设其实真的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洗巴一定是个贪财的人。 所以说这个洗巴在这个方面他需要悔改，所以上帝让他做奴仆。但是最终呢，你会发现他没有完成神给他的功课，他最终起来害他的主人。所以说你对比这个米非波设和洗巴的时候，其实你看圣经，米非波设比洗巴在上帝面前更有益，更有感恩的心。所以说这一节呢，不但告诉洗巴，也告诉洗巴的众子，洗巴家里的仆人，也告诉今天的基督徒，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吧，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人的，就是 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个人你们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所以说今天我们呢，要去重新看这些经文，并且要联系到新约圣经当中保罗的话。今天基督徒和教会要弃绝东方西方的那种极左的思潮啊，西方那种白左的思潮，包括东方这种共产主义极左的思潮，你一定要弃绝。事实上在圣经的话语里边啊，什么黑奴解放运动啊，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啊，这都是在神面前有罪的，因为这不符合保罗所说的守住你的身份。所以说你看到历史上很多的这种啊，起来什么杀富济贫的这种事情，都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包括法国的大革命，包括很多的时候在基督教之间啊，在这个基督徒之间所出现的这种事情，主人和仆人之间的事情啊，像当谈到你顺服这个你所侍奉的那个地方你的主人的事情，我们要按圣经的原则。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再次思考，为什么上帝这么安排，为什么这么安排米非波设，为什么这么安排洗巴，让洗巴和他的儿子和仆人去侍奉这个米非波设。这里有上帝的安排，乃是让洗巴在这种侍奉当中学会他应该学会的功课，学会他应该有的那种顺服。好，我们来看，你和你的众子和仆人们把所产的拿来供你主人的儿子使用，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要常与我同席吃饭。看到没有，这真是一个功课。作为洗巴他得忍受这种功课，就是你和你的众子还有你的仆人们要去侍奉你这个主人，你这个主人是个瘸子，你这个主人是扫罗的后代，你侍奉他，并且他要与我一同吃饭。所以说所有热病的人，所有有那种极左思想的人，他完全不会认同这里的真理，但是唯有基督徒懂得这里在说什么。后边提到呢，洗巴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仆人。我们来看这里，大家要明白，洗巴他虽然是一个奴仆，但他本身从扫罗家族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如果说扫罗家族当中他没有做这个仆人，他能有十五个儿子吗？他能有二十个仆人吗？他过得比很多的主人家业都要兴旺。所以说他更应该去感恩的顺服他主人的儿子。啊，十一节，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我们看到九章十一节哈，上帝呢怜悯了米非波设，然后上帝呢也对这个洗巴去下达了新的指示和命令，而洗巴呢在神的命令下，在圣灵感动下，他也表示了顺服。他说过，凡你所说的，仆人都必遵行。这里是一种信仰的宣告，这实际上是在上帝面前的一种宣告啊，在今天来说等于是在基督面前的宣告，这是一种任性，这也是教会里的一种圣礼啊。神呢把他所爱的人托付给洗巴，这个洗巴是有福的，但是很可惜这个人没有把这个福坚持到底。而且这也说米非波设在我的 宴席上吃饭。你会发现在这章当中，大卫反复的强调米菲波设要在王的宴席上吃饭，这句话不止说了一次啊，反复强调大卫对他的接纳，其实呢可以预表基督对一个罪人的接纳，反复的邀请他赴天国的宴席。而且在这句话当中又加了一句，如同王儿子们当中的一个。你发现米菲波设呢不单得到了在神国当中吃喝的这样一种机会，而且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获得了王儿子的身份。今天来说啊，就预表着一个罪人因着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子，成为神众子当中的一位。你看到没有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扫罗的家族因为他的罪恶和流人血的缘故，在地上逐渐衰微。但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啊，一个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死狗的人，一个双腿瘸的人，却在上帝面前蒙恩，在神的受膏者面前蒙恩，大卫把他当成王子当中的一个。在诗篇113:7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大卫这里等于说米菲波设将等同于我的儿子，这里预表呢一个蒙恩的罪人被基督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国当中的王的儿女。12节，米菲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菲波设的仆人。我们看9:12哈，神怜悯了米菲波设，给他这么大的恩典，而且使他不至于在地上出名，他有了一个后代，他的后代叫米迦啊。米迦的意思是有谁像神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一种感恩。因为诗篇113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啊，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人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对上帝对他的怜悯，神对他这种至大的恩典有完全的感恩。而且当我们去看这个米菲波设的后裔哈，你去看历代志上9:39，然后你去看到这个9:44啊，从这个米迦生的最后还有亚西有6个儿子啊，这在当时也是挺有名的。然后这个历代志上的8:33到8:39啊，提到亚西的兄弟以设的长子是乌兰，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150名，都是便雅悯人。你看到实际上神真的祝福这个米菲波设，使米菲波设的后裔当中有着非常多的后裔，而且在神的家中成为大能的勇士，成为有用的人，成为有恩赐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因着与约拿丹啊所立的这个约啊，真的施恩于他的后代。圣经说神向那信他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真的是这样。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菲波设的仆人。我们来看这个米菲波设，这个米菲波设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不单施恩给米菲波设，还给他安排了一大群人来去服侍他。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上帝对他全方位的恩典，上帝就因着他父亲的信仰就这样施恩于这个后代。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米菲波设在上帝面前所蒙的恩典。13节，于是米菲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的两腿都是瘸的。我们来看这里哈，9:13，让我们看到上帝进一步的恩典。这个米菲波设不是住在洗巴家里，甚至说他被接到王宫里去了，他被接到圣城里去了，他和王住在，就跟王的王子是一样了。而且原文强调他一直在王的宴席上吃饭，就像王的王子一样，是贵宾的待遇。但最后加了一句，他的两脚都是瘸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两腿。撒母耳记5:8呢，大卫说 他心里恨恶那些瘸子和瞎子，因此瘸子瞎子不能进神的殿。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瘸子蒙恩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瘸子最终进到了神的家中，并且成了大卫家族的座上宾，成了跟王子一样的待遇。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真是一个完全翻转了上帝的恩典。一个自己都承认自己是死狗的人，一个双腿瘸没法走路的人，一个软弱到顶的人，最终被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然后进入了神国的宴席，在上帝的家中一直吃饭，并且被赋予王子的身份。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今天你在上帝面前是想做一个这种瘸子呢，还是想做一个像扫罗一样的人？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而且你去看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眼瞎的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啊，同席的人，这个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大卫也会因此得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善待了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瘸腿的弟兄，一个上帝所爱的弟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的讲到的真理哈，讲到在神的国里吃饭有福了，讲到那仆人回来把这句话都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去到城里大街小巷，把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米非波设在上帝面前蒙恩，米非波设最终呢在王面前吃饭啊，像王子中的一位一样，这个与耶稣所讲的那信息是有关系的，就是一个瘸子在上帝面前蒙恩的故事，就是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蒙到了恩典。所以说你去，我们今天讲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实际上第九章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两种对比。扫罗和扫罗的家最终在上帝面前灭亡，但是约拿单的儿子啊，一个瘸子米非波设，最终在上帝面前蒙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从来不喜欢那些自高自大啊，不尊重他话语的靠自己的能力的那些强人，相反上帝喜欢这种，喜欢怜悯这种软弱的人，喜欢怜悯这种瘸子，喜欢这种真的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条死狗的人。这样的信仰不是装出来的，这样的信仰乃是从内心当中啊，因着认识神的话，因着被圣灵感动，真的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条死狗，真的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不过是一个瘸子，只能仰望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整个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完全出于上帝，借着上帝所立的约，并且赐给那些谦卑的在神面前真的是知道自己不行的人。所以说我们在第九章当中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看到上帝施恩于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并且把他带到自己面前，带到王的面前，使得像王子一样能够在王的面前去吃饭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以上的聚会，求你祝福我们，使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能够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更远，愿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愿你大大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